他说你想想现在能有什么理由。我想了，我说台湾，然后他就不说话了，他不能这个就直接说了，他就不说话了。那我的感觉就是我猜对了。其实这个事情呢，在美国也有朋友也有人说，因为十九大开过了以后，基本上美国的对华政策就在2018年的初期就一下子就开始改变，因为当时很清楚啊，这个看来这个逻辑是这样的。习近平呢，在十九大的会上向大家提出，我会在10年之内解决台湾问题啊，用什么什么样的方法，我用和平，但是不行的话，我就要动武啊，怎么怎么样，我们要去做全方位的准备。但是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不能换领导人啊，换领导人就很麻烦，所以大家支持他，就中共的圈子内支持他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这个决定呢，就导致后来当然改党章啊，改宪法。但是在美国人这个地方，他是跟中共的另外一个默契又打破了，这个就是台湾问题的一个默契。这个美国人跟中共的默契是，你可以口头上不承认，就说不说要放弃这个武力攻台啊，这个。就是用军事力量去解放台湾，但是实质行动上是你是不能这么做的。其实这个大家都有这样的默契，所以等到中共做了这个决定以后，美国人的政策就开始发生非常快的变化。我们看到应该是3月份还是4月份，2018年的4月份，美国就通过了台湾旅行法，这个速度非常快。中共那边一变，美国这边就开始发生变化。2018年初那一个阶段，是很多这个国际战略都发生急速变化的那个时间。比如中国原来跟日本关系特别不好，一下子李克强就去了日本访问，然后跟原来跟韩国还有什么制裁韩这个堵韩流啊，这个制裁韩国产品的，在2018年的4月5月份一下子就放开了。原来习近平非常不喜欢这个金正恩，结果2018年的也是4、5月份，金正恩一下子就跑到中国去访问，这很多事情都在那一个时间段发生了变化。我觉得那个呢，就是跟台湾问题是有明确而且很明显的关系。
好的，那我想接着请教李教授，刚才呢石山先生讲了，就是说在之前美中关系之间发生这个拐点的变化是在哪里。那我想回到现在的拜登政府，那我们看拜登政府对对华政策的，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变化。在最初的时候，也就是2021年国务卿布林肯在发表对华政策演讲的时候，他提出的是3C 嘛，就是合作、竞争、不对抗。那到了去年5月份的时候，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阐述的对华政策的时候呢，他布林肯就说，中国是唯一一个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实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国家。而那一次呢，他把对华战略就概括为了竞争、合作和对抗。所谓竞争对不起，那一次他把就是之前2021年的竞争、合作和对抗就调整为了投资、结盟和竞争。那投资他指的是投资国本国，那结盟呢就是和盟友一起合作，那竞争就是和中共来竞争。那您觉得就是说拜登政府的这种变化，它说明了一个什么呢？
我想这个可能我们还是得看得稍微长远一点。我再接着刚才这个石山先生讲的美中之间的哈，这个他说中国嘛，一直从这个朝鲜战，那是90年代，这个是个证据了，就是说。但是我想我们可能还能看得更远一点，我们刚才讲到世贸，那就从这个中共加入世贸这些背景，还有你刚才讲的接触，我们其实接触也应该，这个 engagement 到底怎么翻译哈，就是要跟他做生意吧，实际上是要跟他做生意，来往交换的意思。那这个的前提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当年克林顿就非常支持中共进这个世贸，那是1999年2000年前后，那个世界贸易组织我们都知道，它的基础呢是这个市场经济的国家才可以进世贸啊，你要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不可以进。那当时按各种指标衡量，中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那么克林顿说好了，你不要害怕，这个 它虽然现在是一个共产国家，但是呢，它如果进入了世贸呢，我们给它很多鼓励啊，给它很多投资啊，它就会这个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有什么好处呢？他说经济发展会产生中产阶级。那他又说到，在历史上几百年前，就是因为英国的中产阶级的兴起，他们向这个王室争取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这个为自己保护而制定法律，而且要求国王也要遵守这个法律，所以才开始了民主。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这就是当时这个 engagement 这些就是要跟中国来往的国家的最主要的论据。那么好了，我们在快进到二三十年以后，这因为世贸再加上中国可以这个它保持它的高关税，它可以就刚才这个石山先生讲的，很多15年它有就很多优惠。那么在这样情况，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快，这个还要插一句，美国在这个里根时代就这也是这个那本书里啊，白邦瑞那本书里写到，里根时代美国就给了中国很多的科技，就帮助它发展。所以说，美国如果说一开始就要跟中国冷战，就要遏制中国，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啊。他只害怕的是中国就中共的这个制度，他不按这个牌理出牌，不讲世界规则，这是他的就根本原因。那么好了，现在中国确实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中产阶级，但是这个中产阶级完全没有争取民主的能力，而且民主确实自由或者法治都没有出现。这时候呢，所有的当时要跟中国做生意的这一派都是大吃一惊，说怎么回事啊？后来我们才发现，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就发现他对整个社会控制的越紧，那么他的权力越大，对他越好，所以他的控制到了整个中产阶级，中国的360行，每一行他都要控制。中产阶级生老病死、上学、住房，一直到做生意，每一这个关，就每一道都要中共来批准。你要跟中共关系不好，你什么都不要做，而且你要出来批评一句中共，你什么都失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当然没有不能像当年英国中产阶级一样来争取民主了。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看走眼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谓研究中国问题的。那么这也就是拜登政府他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学习，包括这个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他学习出来，全世界都学出来，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呢，虽然拜登政府刚一开始说啊，可能我们还有点惯性吧，要这个，这
合作。
个竞争合作呀。但是到现在，他已经很明白了，这个走不通的。这个我们原来的所有的理论、所有的期望都是错的，因为共产党他的唯一的理念就是控制，能控制的他也控制，不能控制他都控制。我还跟这个经济学家一块问，我说你在中国360行哪一行共产党不控制？后来想了半天，我的朋友想出来，可能就是保姆专业，他不控制，剩下没有，当然这也是一个半玩笑半真实的，他都控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就是拜登现在也开始，就是整个美国政府开始转向越来越接近于冷战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开始。
您说这保姆专业，这回其实在两会的时候，习近平在和地方开会的时候，他还是鼓励这个所谓他叫家政服务嘛，他说要分不同档次的家政服务。对，那我回到那
所以
这个咱们
也控制起来了，
对，也管理起来了。那我们回到今天这个还是我
是。
们讨论的话题的话，那石山先生，我想请问一下您的看法，您觉得拜登政府现在他对中共的政策有没有可能会进一步调整？您看，从2021年到2022年，他2年有提出了不同的对华政策的论述吗？那刚才您也提到他中共在南海的这种填岛和军事化的活动，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国防部的一个印太事务助理部长叫瑞特纳，他就这个中共在南海的活动提出了多次警告，而且他说中共在南海不负责任的行径呢，迟早会引发重大的事故。那您觉得，就是随着这个美中竞争态势，或者说这种冲突的这种态势不断的提升的话，拜登政府有没有可能去采取，比如说以前的所谓的推回策略这样的政策？
这个不是有没有可能，这是现在就是在做，政治上是这样的情况，它是有时候是只说不做，有的时候是只做不说， 啊，有的时候是多说少做，有的时候是少说多做。现在美国的情况基本上就是属于少说多做啊，这个是有一点是像要真打架的样子了。如果说你说黑社会啊互相这个叫嚣的时候，这个不是最危险的时候，最危险的是大家突然不出声了啊，说啊我们都是好朋友啊，这个大家坐下来谈，可能就会突然出手了。现在其实有点像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个呢，其实很多人都害怕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你看，拜登政府也好，或者习近平，不是这个川普政府也好，他们的很多政策是互相指责很厉害，但是对中国的政策是一直在延续。所以你刚刚讲那个，国防部的那个助理副部长啊，他就是非常非常那个所谓。民主党的这个一个，他是一个非常民主党色彩的一位人士啊。美国的对华政策是这样的，过去呢是，国务院和国防部两边互相吵架，国防部呢经常说要强硬啊，国务院说是要这个对话要比较软弱。其实我们要推回去，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说中美关系这个拐点已经过了，它已经没有办法回去了，因为你往前算一个周期的话，那个就是1971年、1972年，这个尼克松访问中国以后，中美之间达成了一系列的默契。这个默契啊，你在官方文件、在正式的这个条约里面是绝对看不见的，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美国停止了对西藏游击队的援助，美国停止了这个对台湾的这个新武器的援助，这一系列的活动都停止了。中共方面也停止了，中共从1972年开始就停止了对东南亚的各国共产党游击队，也就是毛派游击队的这个武器直接输送啊，他可能有电台呀、有什么政治上的支持啊，但是武器输送基本上停止了，包括菲律宾共产党，包括马共。包括这个泰共基本上都停止，缅共呢，情况比较复杂一点啊，以后有机会再去谈这个事情。而到了1974年，就是南中国海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西沙群岛的这件事情。就这件事情呢，我曾经特意问过一个当以前在美国的一个南越的一位将军。因为我很好奇这个事，我就问他，我说南越当时啊和美国还有这个防卫条约啊，就跟这个现在北约或者跟日本啊这个条约差不多的，它也有一个第五条款，就是任何一个国家被外国军事攻击视同对两个国家共同的攻击。那么在南沙群岛这个事情西沙群岛这个事情上，为什么美国人没有启动？他告诉我很多内幕的一些消息，第一个，他说这个西沙群岛要爆发冲突之前几个月，美国下令所有船上的美国水手不许出港，因为这些都是刚刚美国人移交给南越政府的一些军舰啊，都是一些旧军舰，上面的枪炮长啊、轮机长啊、什么这些技术人员，全都是美国人啊，在培训。他们说你培训可以，但是你不许出港，不许出港，等于是出港的军舰就是由一批业余的人操作了，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他跟我说，当中共的海军啊在西沙群岛开战的时候，这个南越政府就拼命呼叫美军，说我们现在受到攻击了，你们赶快来支援我们，美军是不读不回。然后他告诉我说，从苏必湾啊，从这个菲律宾派个飞机飞过去，大概10分钟、10来分钟，因为有航空母舰就可以飞到。然后他说，只要有一个对海攻击机，美国那个一个航空母舰几十架呢，70-80架，只要有一架飞到上空，中共的那个非常弱的海军呢就完蛋了。因为当时中共派过去在西沙，战争的时候，最大的舰艇也就几百吨，还不到1000吨，到后来才派了这个导弹驱逐舰，才是不到2000吨的去，所以都是非常小的船。 那个基本上经不起美国的这个飞机的一个炸弹，就基本上就完蛋了。总共派过去加起来也就是5艘到6艘，因为当时中共的海军非常弱，所以他说美国人完全不管这个事。所以他们南越方面认为美国和中共有 deal， 就是他们背后有妥协了。原因就是美国人认为南越守不住，一定会丢给北越，而丢给北越呢，一定是被苏联人控制，因为当时这个岘港和这个和这个南越，就是越南的一些军港，一定会被被苏联人控制。当然，这个南中国海上的岛屿也不能给苏联人控制。对美国人来讲，可能跟中国人控制还好过苏联人控制，因为在尼克松和毛泽东和周恩来见面达成这默契的前提，就是双方一起在战略上合作对抗这个苏联。
嗯，
就是这么回事，就双方有这么一个对抗，我们去对抗苏联，然后在其他的各个小的战略上、小的冲突上，这个大家就有所合作。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的是，美国人在80年代就在中国的新疆就有雷达站，这个到了89年以后才撤的。这个雷达站干什么？一个是盯着这个阿富汗，因为当时苏联入侵阿富汗；第二个就盯着哈萨克，哈萨克是那个苏联的这个核试验核基地，所以这苏联人都知道，苏联人也知道，所以这个双方的合作是在那样一个基础上。当然，后来冷战结束了，因为苏联解体了。第二个是这个中国的经济不断成长以后，中国人觉得我自己这个胆壮，我也可以跟你这个干一下子了，所以这个整个态势就开始发生变化，慢慢变，慢慢变，就到2015年到那，当然最重要的是2017年底到2018年初，整个这个拐点就变过来了。那从以前的战略上的合作啊，小事情的冲突，变成了小事情上的合作和大的战略上的冲突，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嗯，也就是说美中在南海的这种以前那种默契也好，或者是私下的这种交易也好，其实随着这个情势的变化都已经发生变化了。那李教授，我们看到不光是在南海，像石山先生讲的南海的这种默契啊，在台海也一样。拜登政府上台到现在已经至少9次对台军售了嘛，而且那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政府如果即使不对中共采用推回政策，也就是说因为拜登政府也说我不打算颠覆你的政权，但是他会不会有可能成立一个全政府的动员的这种机制，来一起协同的对应对中共的这种中俄的百年计划呢？
对，这是个好问题。这个是拜登政府是说了很多遍，说我不打算改变中国的制度哈、啊，这是说了这个呢，刚才可能就跟石山先生讲的哈、啊，有些事情是光做不说，有些事情光说不做哈、啊，这是不是一个说了不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我想，这个现在为什么冷战这个事情，中共这么样的这个紧张，而非常那个而且就刚才也是我们都讲到。他已经一直在跟美国打冷战了。那好了，我就觉得还是那刚才那个比方，原来他不守规矩，美国跟他不断的在这个，当然从这个再早一点，包括这个奥巴马的时代，奥巴马看到这个南海的扩张，看到他把一个美国的这个水下的一个这个设备就捞走，就拿走了，等于就偷走了，这我们都还记得，他也没做什么反应。当时奥巴马时代的他的这个模式就是说，每回就跟中共去抱怨说，哎，你怎么又做错，你怎么又违反国际规则了啊？中共就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下回一定改。然后下回回来说，你改了吗？哦，对不起，我忘了。所以每次都是打太极拳，结果这中国发现打太极拳特别灵光，就坚决虚心接受，坚决不改。那么到了这个川普时代，这是不灵。川普突然发现你必须用真格的，能够这个制裁中他的，他才会真的去改。这就为什么我们有贸易战。贸易战虽然是两败俱伤，但它确实是能够让这个中共觉得我不是光说不干不练的了。所以冷战跟原来的唯一的不同的就是说，你现在要是因为中共一直在冷战，好了，美国要冷战他不干了。 那我可以跟你冷战，你可不能跟我冷战，你得跟我讲规矩，你是绅士来的。美国说这就是这传统基金会这个报告的要点，他说我们就也以牙还牙吧，咱们就来两边来争格的。这个时候中国才开始害怕的。那么从中国老百姓的角度讲，这么多年加入世贸占了很多便宜，科技上也好，关税上占了很多便宜，跟着等于说跟着中共这个模式，他们在世界上可以这个外贸很好，赚了很多的外汇，中共拿大头，老百姓拿小头，大家都很高兴。那么现在这个模式受到挑战，因为全世界都受不了啊，全世界经济上受不了你这个模式。那么这一挑战，中共说，你看就跟老百姓说，现在美国不让我们发展，美国不是不让你发展，美国是不要你用这样去破坏世界制度的来发展。所以这个如果中国老百姓清楚了以后，就发现这个制度是不能长久的，你要想长久对他们有长久利益，那中国必须改。这就是冷战的目的，冷战的目的不是要消灭一个国家或者把谁打败，而是要迫使中共改他那一套不合规则的制度。
那我追问您一个问题，请您简要的回答就行。您觉得如果是美中进入这个新冷战已经开打的话，您觉得欧洲那边比如说英国还有欧盟，他在这件事情上会态度会一样吗？如果不一样的话，这二者之间会和美国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在对付中共上？
这也是好问题。我觉得欧洲都在转，欧洲跟美国一样，就每个国家是船，美国是大船，大这个船大掉头难，他现在转的已经差不多了，欧洲也在转，这是我们看见的。但他舍不得转，他还支支吾吾的舍不得中共的市场，但是他心里也很明白，这个长久下去，你就是这个迟早，那德国是高精尖的科技，他说我现在不能丢了中国市场，我要卖，你卖去，最后他把你技术全学走了以后，他比你还厉害，这就是你的下场。所以全世界都明白以后呢，我想这个结果就是他们会向美国靠拢。那么还有一个可能性，就他就支支吾吾的不配合美国，然后偷偷的跟中共搞这个就桌面下的交易，这样使中共做得更大。那中共做得越大，他们越担心的挑战反而越大，因为现在有美国老大撑着，那些小兄弟说反正你顶着，我就还是跟他底下搞交易没事，那个大事来了你顶着。如果他们真觉得美国中共比美国还大了，那他们就看这不行了，所以这个时候也可能会更加努力的这个支持美国这一套，就是来这个迫使中共改。所以中共他如果真的做大，对他本身也是个威胁，因为全世界民主阵营不会那么傻了，他们会看见这个结果。
好的。那石山先生，最后还有不到两分钟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觉得习近平，因为现在西方世界都认识到习近平的这种民族主义啊，是他们都在强调这个，您觉得习近平的这个政治抱负和他的民族主义对于美中冷战之间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关联作用？
他就是一个就是幻想是没有边界的，一个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上或者在全世界都一样，这种独裁的这种人物吧，最可怕的就是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历史的一个英雄的角色。我觉得他习近平现在就是给自己套入了这么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呢就是千古明君啊，就是这个什么什么盛世，然后就是带领中国人如何如何，就是他给自己设定了这样一个东西以后，这个一定会出问题。这个希特勒当年也是这样，斯大林也是这样，毛泽东也是这样，他觉得他会梦想着幻想着几百年以后中国史书是怎么记载他的啊，如何如何。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啊，是所有的专制体制，尤其是共产主义的这个专制体制的一副毒药，这是饮鸩止渴的一个这个毒药。那原因很简单，在共产党的体制里面，它的社会的主体价值观它是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因为它不 work， 所以它到了一定时间它就崩溃了，没有人相信了，这个时候它必须找一个东西去取代，最接近的就是国家主义。
好，
和国家主义的核心就是民族主义。
好的，
对，他必须用这个东西去套。对，
好的，谢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分享，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那观众朋友也希望您把对这些问题思考留言给我们，那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成语故事，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心姐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成语故事叫做口中雌黄。古代的修正液难道是黄色的？晋朝时期啊，有一个名叫王衍的人，年轻时呢学问就很丰富，而且呢口才非常的好。后来到朝廷当官以后啊，每次与人谈话时总是喜欢引用道家老子和庄子的思想。由于他讲解的很详细，还会随时补充自己的看法，所以人人呢都能够听得懂，也很喜欢听他发表言论。虽然啊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演说家，但是呢还是会有不小心出错的时候。每当啊他发现自己讲错话时，就会不慌不忙地随口改正过来，从来啊不曾让自己在众人面前出糗。于是呢大家便称赞王衍是口中雌黄，那意思就是说啊，每当他说错话时，口中好像是含着一块雌黄似的，总是呢能立即修改。那这个雌黄啊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由于古时候的人啊写字是写在黄色的纸上，那一旦写错时啊，就会将一种名叫雌黄的赤黄色矿物磨成粉末后涂抹在抄写错误的地方，那这么一来啊就能轻松地遮盖原先的错误，再在上面写上正确的字，用途啊就像现在的修正液一样。不过啊这个雌黄所引申的意义呢则偏向于负面，例如口中雌黄啊是指人议论反复的意思。此外呢任意造谣遮掩或者扭曲事实也都称之为雌黄，所以啊口中雌黄就和这个信口雌黄的意混用。信口呢就表示随口，哎，用来比喻人说话不负责任，具有负面批评的含义，所以啊如果对方只是不小心说错话，就不适合用这句成语来形容别人哦。那口中雌黄这个成语啊原本是指人说话口中含有雌黄，能随时改正不合意的语句，那后来啊就比喻他不顾事实真相随便乱说话。就比如说，哎，这只是你个人的偏见，请不要口中雌黄影响别人的看法。这个口中雌黄更多的感觉是那种哎胡说八道啊，胡言乱语，信口开河啊，所以说你信口雌黄。那今天的这个成语大家记住了吗？我们下次再见哦。您现在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